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星期五。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詹宏志六问这个单元，宏志在现场要为我们谈一谈侦探如何侵入他人的专业，或侦探如何面对他人的职业。我们上一回介绍了侦探本身这个职业它形成的历史，
是
从不收钱的，慢慢的开始兼差的，最后侦探有了自己的专属的服务业。那么可是侦探也要面对很多其他人的行业，包括犯罪者。
嗯，在侦探当中，最早的侦探福尔摩斯，虽然看起来好像什么案子都办了，可后来我仔细看，我还是觉得福尔摩斯其实有蛮多那个法医的性格哈。所以其实他是用了法医的知识在想一个侦探的概念。不过那个不重要，但我后来看到这个极可能这是一个代表的业余神探的黄昏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陶乐塞塞尔斯啊，塞尔斯这个 Dorothy Sayers， 他写这个谋杀也得做广告这本书的时候，他把他的侦探啊，那个侦探是个贵族，他其实平常是没有职业，都是人家拜托他，他才去办案。就他把这个侦探呢送去了广告公司当 copywriter。那小说当时有个理由的了，这个理由就是说因为那个广告公司里发生了一个命案，那他要找人去办案，但不希望惊动公司内部，也不希望惊动客户啊，所以去找了这个侦探拜托他来，就假装是来应征工作，然后就进了公司里面。仅仅有一个侦探小说在那，他有一个完完整整的广告公司里的那个作业跟那些很多跟写文案有关的趣事啊。
这个很可能是必须在广告业还不像今天这么发达，或者说这样广为人知的一个时代吧。我记得在 Hitchcock 的一个电影叫《西北西北》，
是
这个男主角也是。好像是
卡莱格伦演的，
对对，卡莱格伦的，好像他也是个广告公司的人。那么正好是也是因为 Hitchcock 接了西北航空公司的一个赞助，希望在电影的片名里面要能够用到西北，所以他就一方面嘲笑自己是个广告的电影，他的作品就是个广告，
是
另外一方面他也真的就把一个广告人物放进去。这个年代也这个四零五零年代，但是你讲的这个还在早，
我也是在早了。那这个小说应该是在20年代或者更早一点哦。我手上没有记下来这部小说时间。这个小说应该是在20世纪初了。那但是如果你拿来跟那个作者的生涯做比较啊，这个 Dorothy Sayers 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伦敦最红的广告文案手啊。就是他一生的成就啊。这个 Dorothy Sayers 当然很多有意思的成就。第一，她是牛津大学第一个这个女毕业生拿到毕业证书的女毕业生，因为在那之前，这个牛津大学第一不收女学生，后来收了，但不给学位。后来慢慢这个事一直变，最后她愿意给女生学位，所以她就变成全这个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学位的女生。
是，
那。他年轻的时候当然也是很这个有很多狂放的这个事迹啊，包括骑重型摩托车这样的例子。那塞尔斯是很有才气的啊，那他就写推理小说，也今天他当然他的作品是经典，而且到今天为止，如果所有的女作家那个写推理小说很成功，如果人家说啊你是这个克里斯蒂第二，每一个作家都翻脸。但如果你说你是塞尔斯第二，每个人都很高兴。我说这个在推理小说界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啊。那塞尔斯写的推理小说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间就不写了啊。他在广告文案的生涯 我这个都是按照传记上说的，他对整个英国的广告公司的这个发展史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嗯哼，
那后来也都不做了啊。那他后半辈子全部拿去花的力气，全部去从拉丁文重译那个但丁神曲啊。
哦，
奉献在这个翻译事业上。
嗯哼，
那有很多人一直出版社想花大钱诱使他出来再写推理小说，他就讲了一句名言呢。
嗯哼，
他说：“从前我写推理小说是为道良谋，是想赚点钱的。
嗯哼，
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了，完全就不肯写了啊。但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但是我说，他把一个小说，把一个侦探丢进一个职业世界里头。
嗯哼，
那这个是我在想，回想起来，可能在推理小说里头，这是很早期的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旁边的那个事业，那个职业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嗯，
那个侦探身处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情况往下发展，但后来推理小说里有大量的作家，或者是做了研究，或者是他本身是从那个地方来，
是，
所以他能把某一种职业氛围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嗯哼，
我想举一个比较冷僻的例子，但是我觉得是有趣的例子啊。这当然，这个不是这个显然是一个用研究来做来得到的。这个英国的一个推理小说家啊，
嗯哼
，Keaton 啊
，Keaton
基廷啊，
嗯哼，
那他当然最有名的系列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印度的这个警官啊，叫 Inspector Gautier 啊，叫郭贴探长啊。嗯，那这个郭贴探长他有一个国铁探长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就是说因为他是在孟买的一个警局里工作，是生活在一个印度那样有阶级种姓制度的一个环境里
面。嗯，
所以那个办案是很困难的，就是说你很难跳跃阶级，比如说你不能够去寻，你不能够去征询一个地位比你高的，这个阶级比你高的一个人，你必须用很卑微的姿势去办案。
啊，嗯，
所以那个他每天是夹在这些困难当中要破案啊，当然还夹在这个孟买那个炎热潮湿的气候里头啊，每天汗流浃背那样办案。这是他的有名的侦探小说系列，但他还有一些比较冷僻的系列，比如说有一部小说，其实里面那个侦探其实只出来过一次啊。他有一部小说叫 Is Skin Deep, Is Fatal 啊。
嗯哼，
我姑且把它译作皮肉生涯谋杀案啊。
嗯哼，
那里写的是这个英国早期的那个选美啊。
嗯，选美 Beauty is skin deep,
skin deep
美只是皮肤一样的深度。
那这个他的那个小说是写在英国的伦敦的苏荷区有一个剧场。嗯，他是每周五都在办 beauty contest 啊，
是，
然后他有全国性的这种比赛，各地选美女，然后一路选到伦敦，然后大赛要选出一个这个美女，那美女就会有各种这个，他要出来要有泳装，要有礼服。嗯，然后要有这个机智问答，然后还有一点才艺表演。那这个小说是从圈子里头写的啊。
嗯，
就写他们一个剧院里已经开始在准备，那些各地选来的那个女孩已经在那里，他们准备彩排，就马上过几天就是那个大赛，那个当天的那个大赛了啊。那这个这些女孩当然各种来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要来参加这个比赛。嗯，有的人是为了那笔奖金，对吧？那奖金其实不是很大，大部分是为了那个头衔可以带来他对他的另外的生涯更大的帮助，比如他是模特儿，那如果他有得到一个奖，他就可能那身价会升高。嗯，或者是有机会进演艺事业，或者他们有的人根本就是欢场女子，这个头衔会对他的对会对他的那个那不一定漂白，他对他价格有帮助。
哦，
对 price 有帮助，所以他有很多种来历，那每个人都想要争得这个奖。那可是这个 beauty contest 选美是什么标准呢？也没有人知道，对不对？
嗯哼。
所以有很多女子会想在评审身上下功夫啊。
是。
那这下功夫，这个字上就，
这也算专业的一部分了。
也有那个 skin deep 的部分了。
嗯。
那所以选美，那 选美本身既有一个选美的那样的概念在那里，可是骨子里头又不无色情的概念在里面啊、嗯，就是这个活动本身啊，
是，
所以办活动的人也完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工作呢，又跟黑道也脱不了关系啊，
嗯哼，
所以他就写了一个这么一个环境。那在选美的前戏，那在所有的这个女孩子勾心斗角的时刻，
嗯，
那个剧场的主人，就是整个选美大会的主席，就突然间死在办公室里
啊、哦，
那警察就开始办案，就闯进了这么一个。那选美还在继续进行，还最后一天还要上舞台什么，
还是要颁奖，
还是要颁奖、嗯嗯，这个秀还是要继续进行，所有东西全部交织在那里。我看那个小说，这个小说其实已经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
嗯，
但是看起来跟我后来看到台湾唐日荣他们在办的选美，其实是我觉得有
很像的，
很多很像的啊，就是那种这个土跟粗鲁，
嗯哼，
和选美这几个元素混合在一起啊，选美讲
青春啦、啊、美貌啊。啊，可是
还有背后
还有
在经营这件事的粗鲁跟野蛮
暴力是、
哦、那个全部混在一起，那样的一个交织的世界，这是一个我就是一个很精彩的小说了、
哦。嗯，
那这个就是我看到那个侦探小说在努力要去把一个案子放在某一个场所里头，就产生了各式各样有意思的，就是摆工图的趣味、
嗯，
就是因为你读它，你突然就对一个职业的现场跟那一个行业本身的那个进展逻辑，就有了一个体会啊。
是，
所以真的要做了很多事。有的人把它放到，比如说 Safari 里头，那当然你就看到那 Safari 的经营啊、嗯、背后啊、虚假啊，
是，
通通也都看到了啊。那这像这个 Kitten。我看起来从他的生涯我看不出来他跟这样的行业的直接的关系，所以我看这是一个从 research 里头做来的工作了。
嗯，
可是我也看到另外有意思的例子，有两个，有一个作家叫 Emma Larson 啊
，Larson， 嗯哼，
他这个艾玛拉森，他其实是两个人啊，
哦，
他是两个作家的共用的笔名啊，两个作家。他一个叫做 Mary Jane Lattis， 一个叫做 Martha Hannisard 啊，一个是
两个女
作家，
嗯，
一个是个商业银行的这个财务专家啊，会计长，
嗯，
一个是联合国的这个经济研究组织的经济学家，两个人啊，
是
两个人因为也不住在一起，所以他们非常有趣，他们是打电话讨论了一个提纲之后，一个人写13579。的 chapter， 一个人写246，然后最后合起来，完全就天衣无缝。
哦、oh, ，
你读起来完全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谁写的来着、嗯？真的看不，这是一对很有意思，现在还在写啊、哦。他不到这个 Lassis 已经死了，那个 Hannisa 还在啊、哦。
嗯哼
，Emma Lassis 他们两个人都全部都财务跟经济的背景，所以他非常有意思，他创造了一个这个创造了一个角色啊。是一个大的投资银行的副总裁，
嗯，
啊，叫做沙切尔，叫做这个沙，这个
柴切尔，
叫柴切尔。
对，
这位柴切尔先生是一个，按照书上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投资银行，像 Goldman Sachs 这样的投资银行的副总裁啊、
嗯哦，是
专管这个海外投资，所以他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财务经理。说他的工作主要是要看管他的投资的 portfolio， 就是他的公司。嗯，做了哪些投资，那他要看那个投资 的表现，所以他是一个要看财务报表的人、
嗯哼。
可是这些投资的公司常常不是每个公司都跟你原来预期一样，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状况，对不对？
是。
公司为什么会出现状况？从公司出现状况，对财务专家来讲是在财务报表里会显示出来，比如说费用增加啦，或者获利下降啦，
嗯，
啊，这个固定成本增加啦，或者是采购成本起了变动啊，
嗯，
哦。那这可能是公司竞争力衰退，其实公司竞争力为什么会衰退？财务报表一路追下去，如果小说家关心、
嗯、
追到现场，有时候是人性的问题，有时候不是、嗯、不好，就有时候是这个 财务主管有了外遇，所以亏空公款了。
嗯哼，
出现在财务报表上，背后其实有可能是一场人间戏剧啊。
嗯哼，
那有时候公司面临问题比这个复杂，就是财务报表当中有时候会横成几个尸体啊。
哦，
就是公司也会出意外的，哎，有一个大公司仓库里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尸体，那开始这公司当然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啊。
是，
所以这是一个把这个整个的华尔街，还有他们的活动，还有企业活动的那个本质写进来的一系列的，以这个华尔街为背景的这个推理小说，所以也是非常精彩的啊。
那这个小说在台湾现在有译本了吗？
我选了他的这个 Banking on Death 啊，死亡投资啊。
嗯哼。
但这个是现在在
谋杀
专门店可以读到他们的小说，这是他们的第一部小说啊。可是我在这里，我觉得可以再举另外一个小说做例子。他有一个小说叫 Accounting for Murder 啊，叫谋杀经济、谋杀会计学啊。
嗯哼。
他这个小说故事大概是这样啊。
等一下，谋杀会计学的小说的故事大致上要怎么样？那我们要等到新闻之后才能再介绍。台北 FM 98.1 News 98张的春跑新闻，老朋友詹宏志，詹宏志六问为我们介绍侦探和他的专业以及他所接触的职业。方才提到了这样一部小说，是 Emma Larson 这个笔名，两位女作家，虽然其中一位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们的书还有尚未被引介到台湾来的，比方说《谋杀会计学》这一本书。宏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故事怎么样？
谋杀会计学是1964年的小说，所以现在已经过了40年了。
嗯，
但现在看还是非常有意思。它里面写的是，就是有一家上市公司啊。
嗯，
那但是那个上市公司的经营者是事业的第二代啊。
嗯哼，
那公司大概就慢慢的螺丝已经开始松了啊。那这个公司本来能获利的，这获利一路下滑，开始到了。就是公司就没有获利，
嗯，
没有获利，每次要碰到开股东会就很紧张嘛，因为要面对各种股东的这个责难，
嗯，
那有一天他的公司就接获了一个电话，就有一个小股东写信来，就说他觉得公司管理不善，他要求要查账啊，
嗯哼，
那这个当然也是上市公司常见的事，就台湾也有所谓职业股东，就是一个股东他买个几股，但没事来跟你闹啊，那。你就怕麻烦，你可能就用什么样的方式打发他
、嗯、对吧？
那这个人他们一开始也本来想打发他，后来发现好像不如他们想象那么容易，就想打听一下这个人是谁，结果他们就拿去找了我刚刚说的他发明的这个财气的这个副总裁他的公司的一个相关的人，在一个午餐的时候把这个资料给他，他看到这个名字他就好、啊、他说这个人叫 Fontainebleau、嗯，他说 ，You mean the Fontainebleau of account receivable？
嗯，
他说这个人呢是一个会计界的一个名人。
嗯哼，
他在公司里做过实务的会计长，也在退休后在大学教过书。
嗯，
写过一本应收账款这样的会计的著作。
啊，
是几乎这个行业大家都在读的。所以这是一个，所以这是个会计专家。
嗯哼。
所以这个人现在对公司不满意，冒出来说他要来查账，他要行使他小股东的权利，他已经召集了多少小股东汇集起来，要求要跟公司查账，这个不是容易的事，因为这个人是有
专业背景，
有专业背景，有来头的人啊、哦，
嗯，
然后这公司也没办法，只好让他来查账。那公司那上上下下各怀鬼胎了，因为在大公司里头也好乘凉，每个人有个职位，有很好的薪水，公司没赚钱，不过大家也都还过得可以。那所以对这个来查账这个事，每个人都心思复杂，有人想趁这个机会可不可以把另外一个人斗倒啊，有人怕这个工作会消失啊。总之这个会计专家就来了，办公室只好给他一个小房间，然后把他要的会计账本资料就给他在那个小房间查账，就有点像今天会计师到你办公室来查账的样子一样。
是
那几天之后，这个人账还没有查完，就被发现用被人家用电话线勒死在这个账簿上面，他就在房间里就死了。 啊，对这个我刚刚讲这个跨这个投资银行的副总裁来说，他说对他来说啊，这个有任何的死亡或者尸体都是不利于生意的啊，
嗯，
都是对生意有害的。他的工作就是要排除所有的这个
对生意
不
利
的事，
嗯，
所以他也不是为了要伸张什么社会正义，就是说这个东西
啊，这个逻辑也很重要了啊，这个价值观已经是过去的前辈侦探不太有的哈，啊，
是是是，
嗯，
不，这是为什么一个他主要解释说为什么一个财务专家要去惹上麻烦，就要搞清楚一个事呢？
是
那是伸张社会正义。这件社会正义也分工了，
嗯，
那个是有人领钱要去做的事，那是警察跟检察官要做的事，他要做的事是，
这个，
是维持他的报表上的干净好看，
是，
如果有一家公司有一点状况，那使得他整个 portfolio 整个他的投资组合里面有一个项目看起来很怪，
嗯，
这个是对他是不利的，
嗯，
啊，那他总要先把它调整到一个地步，那再把这个部分的资产处理掉啊，
嗯哼，
那这个是他的专业的伦理了，啊，所以他是也用这个角度，也用专业的角度去分析这个别东西，慢慢这个案子是通过这个人的理解打破了啊，
嗯，
他大部分小说是这样写，
啊，
那这个小说当然如果对有这个事业经营有投资管理的圈子的人看起来，不一般人看你但也兴味盎然，但是对专业人来讲，嗯，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那个是非常非常准确的这个环境的描写跟他们所做的判断语言都是那个圈子的语言。
诶，如果不懂得投资或者是金融或者华尔街的那一套，可是看了这个书说不定还会有一点概念的，对不对？就对于这个基本的会计啦，金融啊，或者是投资，
会计我刚才说会计在专家眼中是一排数字嘛，啊，
嗯，
数字会产生会变高变低，其实背后是有人在行为的啊，嗯嗯，那人这个努力工作，那个数字可能会改善，
嗯，
那松弛放纵，那个数字可能会起变化，
嗯，
那有时候这个变化当中还隐藏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啊，
是，
所以当然小说往这个方向写去的时候，写到人间的戏剧的时候，我认为是所有人都能看懂
啊，
但是如果只有一张会计报表要大家看出那里面这些东西，那就要一点专业训练了，
是，
所以写成小说我都认为没有问题，
嗯，
小说毕竟是一个既包含了这个人类知识的总和，又不必去谈那个知识本身，
是的，
哦，这也是这个有一次这个罗兰巴特说过一句话，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非常专制的政府，看所有的学科都不顺眼，
嗯，
决定说啊，社会学禁掉，经济学禁掉，最后把所有的学科都禁掉啊，那人的知识还没有可能进行，
嗯哼，
他的看法是说，如果小说在，那就没有问题啊，因为事实上那里面是所有的知识都在里面啊，
是，
那这个我也觉得这个有意思，而且他举的例子也非常有趣，是《冰孙漂流记》
嗯，
这样有一本这个，你其实所有的知识都在那里啊，
是，
那刚刚讲是说。这个小说里面用到了经济学，用到了会计学啊，会计学、经济学让它使这个小说变得有一个有趣的题目。
嗯，
当然也有一些走的比较特别的路子，这个我还不是很确定，这个是该不该用推理小说的角度来看待。有一个哈佛经济学家叫 Marshall Javans 啊，耶方斯啊，他写了一系列的这个号称是。真的用侦探小说来写经济学的东西，
嗯，
颠倒过来，不是用经济学放进侦探小说里头，
嗯，
是用侦探小说来写经济学
啊，
他希望通过这些侦探小说来传
递
经
济学
知识，
嗯哼，
所以他创造了一个经济学家侦探叫 Henry Spielman 啊，
嗯哼，
他写了一系列小说，现在大概是四本吧啊，台湾出了两本书，有一个出版社出了两本书，是一个叫《致命的均衡》啊，
嗯，
这均衡当然是。很标准的经济学的术语，
是
一个叫做murder at margin， 叫边际谋杀了啊，
嗯，
那当然边际这个概念也是很经济学专业的概念啊，哦，但还有一本书台湾没有翻译，叫夺命曲线啊，哦，
嗯，
那 这个夺命曲线跟这个女性优美的曲线没有关系，这个 是那个
财务报表上的曲线，
是经济学上有一个东西叫 indifference curve、嗯哦、那个 是一个特别的东西。
哎，等一下，就回头你，我记得你是经济学出身的，
是是，我是。
哎，我们稍后片刻听听这个经济曲线是怎么回事，马上回来。
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在我们现场的是老朋友詹宏志，为我们介绍侦探和他的专业。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被写出来的侦探叫做 Spearman， 是吧？ Spearman 他
Henry Spearman，
他这个角色是事实上是为了要向我们传递经济学的知识，有什么致命的均衡啦、啊、还有夺命曲线，是吧？刚刚讲到了夺命曲线。
这个经济学上他虚构了一种曲线，就是所谓叫做无差异曲线、啊、
嗯，
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东西啊、我花了这个价格我得到这样的满足、嗯、这个点跟我如果价格低一点、嗯、那数量多一点那个满足是相等的啊、
嗯、
把这些所有的都相等的满足，就是那个各种组合我都愿意的那个组合做出来，这个它被称为是一个无差异曲线，
无差异曲线
就所谓 indifference curve。
嗯，
那所以在这个 indifference curve 出现之后，那我们如果真实世界有一个 price 出来，我们就会知道跟你的这个概念相结合的时候，那个整个社会需求跟数量会落在哪个点上、啊、
嗯嗯、
啊、这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小说家的别有怀抱了，就是他不是要写推理小说，他是要用大家喜欢的推理小说来教经济学、啊、
嗯，
所以这个小说的各位，当然我也不好意思讲故事的结局，大家也必须去看。
嗯，
但简单的说，这个小说都是理论最正确的那个最后会是凶手，我、啊、就是会是那个答案啊、哦。那个完完全你用经济学来理解，
嗯嗯，
那谁是凶手？
你这个讲的我都想要看，是哪个出版社翻？
这个出版社是经济新潮社，
啊
哈，译了两本书，他大概写了四本小说，到现在为止，这个是很新的小说了啊、哦。
是。
那当然，这个小说这样的小说创作在推理小说历史上，未来会不会有个位置？我觉得还要观察了、啊嗯、因为这毕竟这个不是
他的目的，不是小说，
对，也并不是要开创推理小说本身的各种进展。
但是你如果对经济学或者是我们生活里的经济学解释有兴趣的话，我猜想这个书是应该是可以，
我觉得是很有趣，我觉得很有趣，而且也现在也是这个 Amazon 上面的畅销书，所以我想的确这个他的这个手段看起来是起了一点作用的。
嗯，
那可是用这个方式真的能读到好的经济学嘛，我也不是很确定了、
啊 oh.
那我所以我说这个但是增加，我以我这样的人，我是不介意人家多看一本书多买一本书、mm-hmm. 我觉得这个促进那个脑溢循环跟促进经济流动，对不对？ Mm-hmm. 两件事都有帮助。
对，
买书不看我也觉得贡献很大、啊、特别是我以前做出版的时候，我对买书而不看的人我也很感激。那我是会计学经济学都被写进来，还有很多人用了各式各样的知识把它放到那个推理小说里头，比如用人类学啊。
嗯，
有一个 Peter Dixon 写过一本小说啊。
嗯，
这个小说我不好解释，连书名都说不清楚，因为这本书在这个美国出版的时候叫 Skin Deep，
Skin Deep，
可是他在英国出版的时候，
嗯，
是说是玻璃框内玻璃盒子的蚂蚁啊、哦，
嗯，
那这个两个书名都很难解释啊、哦。这个书倒是我也选了，我把它这个放在这个猫的专门店里。
那你用的是哪一个名字？
用作《人不可貌相》这个名字。
哇，人不可貌相。
但是呢，那个故事是这样，我都大概说一下故事的背景，大家就完全明白那个玻璃盒里的蚂蚁这个要怎么解释，立刻就明白、嗯。它的故事是个非常奇怪的案子，是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谋杀案，警察跑去之后、嗯、一进去就傻了， 他没想到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原来这当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嗯，
就是一个英国的人类学的研究计划，在一个太平洋的岛上有一个民族，那个部落是快要整个要灭亡了，而且那个它的环境也受到很大的破坏，
嗯，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把那一群人全搬到伦敦来，把他们藏在一个公寓的房子里
啊，
全部的人是住在那个公寓里打通的一个大的房子里，把那个打通之后做成像长屋一样的形态，嗯，让他们居住的状态跟他们原来熟悉的那个生活环境很像，
是，
然后这是一个大规模的人类的观察计划，
嗯，
这是一个玻璃屋子里面的蚂蚁，
蚂蚁，
结果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谋杀案，
是岛民吗？
那个岛民里面有一个人死了，极可能他们在猜想，因为没有人知道有这些人存在，那谁会杀他们呢？是外面的人里面的人啊，哦，好，然后这个整个岛民，这个小说家用了他的人类学知识创造出来一套完整的语言跟完整的习俗，他们的
其实并没有这一个族的，
没有这个东西，
哦，啊，这个很精彩，
很精彩啊，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书。好，这是人类学知识。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一提的一个很值得一提的怪东西，很不好读的小说，但是很厉害的小说啊，这是日本的推理小说家，一个叫荆棘夏彦，
荆棘夏彦
写的《孤鹤鸟之下》啊，
是。
荆棘夏彦
很恐怖的书啊，
对，一般被认为说是妖怪推理啊，就是因为他的小说里有妖怪啊。推理小说本来跟怪力乱神全部是不通的嘛，因为理性犯案，
他是非常理性的，这个，哎，
是，所以跟这个妖怪这个概念是非常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东西。
嗯，
那一个小说如何写到看起来妖怪也成立，
嗯哼，
然后推理小说也成立，
嗯哼，
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高难度的东西。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是妖怪，而且完完整整的是用妖怪的写法来写它，照理说推理小说要成立的机会是很小的，
是，
可是荆棘夏彦在这个小说里面创造了一个侦探，这个侦探叫中禅寺秋彦，
嗯哼，
他有多重身份，第一他是一个古书店的老板，然后有很多很杂的奇奇怪怪的知识，
是
啊，第二个他是一个神社的住持，
嗯哼，
那因为是神社的住持，说他也兼阴阳师，就是帮人家驱魔啊，做个道士做法那样啊。那这个小说里面的案子形态是有妖怪的内容，妖怪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怀孕28个月
不生
对了啊，这种啊，然后这个还有各式各样的幻象啊，就真的还有暴毙，还有真的人进去人消失，各式各样的东西。最后呢，这个侦探在破案的过程是用做法，
嗯，
啊，做法之后就所有的妖怪都现形，然后整个案子就破了。可是成不成立？我看起来它是成立的，
嗯，
为什么？它是把妖怪跟这个民俗学结合在一起，
是，
再结合了精神分析，
嗯哼，
所以那些看起来像幻象的东西，有主观上的事实
是
可以成立啊，
嗯哼。
那做法跟破案呢，其实跟精神医师治病也没有两样，
嗯，
其实他看起来像是咒语，其实是说了一个跟他的处境相关性的重要的语言，
嗯，
使他
一个意义上的讯息，嗯，
进到另外一个状况，
嗯，
所以那个主观的意识会从这一段会跳到那一段，所以那个是比如说那个28个月没有生出来的小孩就破水而出啊，
是，
所以看起来表面上全部是妖怪的写法，但它有可能是全部是主观的意思，
嗯，
就是在这个状态底下完成这些东西。
这本书我还记得是，起码在我们阅读的这个经验里面，它不时的在满足你的两种渴望，一个是你对于事物在落实在经验界的真相的这个渴望，另外一个渴望就是你对怪力乱神的潜在需求，对，它相互弥补跟满足。今天非常高兴洪志又来陪了我们一次，我们接下来还有好一些这个题目哈，张洪志六问，怎么问也问不完，越问越溜。